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能够有机会来到恩信，来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现在是12月11号啊，也快要到年底了，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信息，跟年底啊转成年初啊有关的。我题目是坚守信心到底啊，坚守信心到底。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我们翻到了就一起来念，你也可以看屏幕哈。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一起来。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大家看屏幕哈，我把有几个字我用红字标出来，现在、已经跟从此以后，那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现在、过去跟未来啊。我们待会儿会从这三方面来看，所以今天这个题目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现在、过去与未来，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因为你在亘古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今世最大的福分。主啊，我们在这年终岁末的时候，我们除了来数算你的恩典之外，也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思考、来检讨、来想、来回想我们这一年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都尽合你的心意，也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来策划我们的将来未来的一年。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能够明白你旨意的心，我们将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欧保罗，他是以前东海大学的一个教授，也是个宣教士。我自己本身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我是在台湾的东海大学读的书，那是一个基督教大学啊。那么我要讲他呢，是因为我曾经是他的学生啊。他在1958年的时候到台湾，那时候他刚刚拿到生物博士，在印第安纳州啊。然后他当时只有30岁，带着妻子、他的孩子啊，到了台湾啊。那个照片上面，那个照片你们所看到的，不，那个是他们夫妻，是他在过世前呢所照的照片啊。他在2年前的6月过世。他58年到台湾的时候才30岁而已，但是他后来在台湾呢待了很久的时间啊，做了东海大学的生物系的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也在台湾帮忙哈来做青蛙和鸟类的研究。那么他后来呢，在1986年的时候，也创立了一个幸福家庭中心，专门做婚姻跟家庭的事工，在台湾也是开风气之先。那我要讲这个呢，为什么要讲他呢？除了我因为受教于他啊，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授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是他的生命实在是影响了很多人。他不单单是一个教授，更是一个宣教士。那么我在读书的时候那有一天呢，我跟我们同学们在打棒球。那么打不是正式的球赛嘛，所以那个我有一个同学呢，他是做捕手，他就没有戴的那个面具，结果那个投手呢投球投得很有力啊，一投投到他鼻子上，哎呀，我那个同学那鼻子哇，好像那个都不对劲了，整个人流血啊，很惨。那时候东海大学是在台中的市郊哈，很那六零年代的时候是很荒芜的地方， 平常也没有什么车子，更不要讲计程车了。我们能够到台中市区去，就是一个小时一般的巴士车哈，公共汽车。那怎么办呢？啊，我情急之下只好打电话给这个欧保罗教授，他二话不说。因为在学校里面那一年代很少人有车子嘛，只有他，好像只有少数一个教授有车，他有个车，他就载着我们同学到山下去哈，我们到台中市区去啊、去看紧急去看那个去看急诊。他的对学生的那个爱心啊，是我后来回想起来哈，我自己成为传道人以后，一直把他当成是我的一个榜样，一个榜样。但是。他也在1996年啊就退休了，在台湾做了38年的宣教士。这看起来好像是啊，我在讲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世俗所谓成功的一个宣教士啊。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的背景的话，可能你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来看这件事情。他生了2个儿子，3个女儿，但是他2个儿子我从来没见过。因为在1965年的时候，他来台湾7年之后呢，他的大儿子当时10岁，得了日本脑炎，当时台湾的卫生环境不是很好，然后就死掉了。在一个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二儿子在东海的那个山上呢，我们有很多当时日本人留下来的这个古堡哈，那个实际上是碉堡，很高的碉堡。那么他常常就去那边玩，他二儿子跟几个小朋友在那边玩，一不小心摔到那个古堡的坑里面。等到他赶去下去抱他儿子的时候，他儿子已经死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死了2个儿子，你可以想到他那个打击有多大。那时候蔡慧呢就要他回美国啊，他不敢回去，他们夫妻俩不敢回来，他知道他回来就会崩溃了。他就选择继续留在台湾，但是这种情绪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1972年，他回美国啊述职的时候，他甚至去上一个 seminar， 就是叫做什么是宣教。你可以想到他心中的挣扎啊。然后在这个宣教这个大会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在做见证，说怎么样聆听主的声音，哇，一下子使他。整个人那个心里面整个人活过来了，又再回到台湾啊，好好的开始再重新出发。他所经历的还不止这些，后来他的在台湾后来生的女儿我也认识的，后来成为一个宣教士。他那年呢就要到美国来读书，那欧教授呢在学校里面很忙啊，很多的事务性的工作，教务性的工作，所以他没有办法陪他们。师母是个子小小的，说带着他的女儿啊开车啊开很远的车去一个一个学校去探访，心中难免有一些怨言。需要先生的时候，先生不在身边，先生在做他的宣教工作，夫妻就开始在感情上有一些裂痕出现。欧教授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觉得不对了，所以他们还去见 counselor 啊，见的婚姻辅导，才在美国参加一个婚姻辅导的这些课程，然后再回到神的面前。那就是他为什么在1986年创立这个幸福家庭中心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造就了很多人。我讲这些是什么呢？我这是这个欧教授他的一生，有些时候就是反映我们的现况。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也很愿意为主摆上，但是实际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难处，有些时候是挥之不去的难处。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他一样坚守信心到底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现在啊，第六节，面对一生的结束，这是保罗他在他的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然后第二段是第7节，他回顾一生的果效，他过去的努力啊。第三，他期盼一生的奖赏，就是未来的冠冕，现在、过去、未来。 那么我刚刚说过，这段经文我在选在这个啊十二月份的时候来跟大家讲，也有一个含义哈、啊，就是现在是2016快要结束，我们即将迎接2017。2017，我们有什么新的事情啊？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总统，对吧？但是对我们自己呢？对我们自己，我们要看一年就是一生的缩影，所以我们面对这2017的结束，要问自己，这一年过得怎么样子？啊，回顾我这一年的果效，啊，面对这一年的结束的时候。我不喜欢用检讨这个字哈，因为我知道国内在讲检讨就是坏的事情啊。然后呢，要策划将来，努力未来的改进。所以面对现在，检讨过去，策划将来啊。我们来看看经文的一开始第六节，面对一生的结束。经文很简单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是保罗讲他自己，他知道他快要被罗马政府处决了，他是一生到了最后的关头，他说了这句话。我们刚刚这边看到这个照片呢，是在罗马的那个地方，叫做有一个地方叫三全堂哈，一个教堂。我们圣言支援中心曾经办过好几次，到土耳其，到希腊啊，但是有一次我们特别去了罗马，那次我也去参加这一个啊使徒脚通团。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相传就是保罗被砍头的地方，那个头掉在地上，弹起来，又掉下去，又弹起来，总共弹起来三次。那弹起来那个三次的地方呢，后来每一个点就出来了泉水了，相传是如此，所以称为三泉堂。那我自己去到那个堂的时候，这个很小的一个 chapel， 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非常感动，感动到要流眼泪。当我读到这个经文，我现在被浇奠的时候，我就更加想到保罗，他知道他自己，保罗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不会被钉十字架，不像彼得哈被倒钉十字架，但是他被砍头。他说他在面临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浇奠。他为什么说他被浇奠呢？浇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民数记15:5里面说，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一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就是在这些燔祭啊，这些在烧啊这些动物哈、啊、牛啊羊啊哈、啊、这些的祭物的时候，再倒一下酒下去，叫奠祭的酒。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呢？就是让那个祭物更香。那么大家知道哈、啊，它的目的是奠祭，是要让祭物更香。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哈、啊，有时候我们在祭奠的时候，在也是在地上撒酒哈、啊，类似的那种意思。但是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对保罗来讲，真正的祭物是那坐宝座的羔羊，羔羊是那个祭物，他自己不过是在那个祭物上浇洒的酒而已。他所作所为，他到人生最后那个阶段的时候，他说他是要让主的名得荣耀，我现在被浇奠。那么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个离世是什么意思？离开世界嘛，很简单嘛，死掉，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啊，有很多意思，但一个很重要意思就是解开 ，untie 哈，解开什么？解开那个绳，船的缆绳。所以呢，解开船的缆绳以后呢，船才能开航，就像图片一样啊。这带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对于这个死亡的看法是应该把它看成什么？是开始一个新的航程。我们基督徒要面对死亡，要一个正确的态度。面对死亡，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影响我们坚守我们的信心。有人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怕死，以至于他信仰开始动摇。有人是家人有这样的一个濒临死亡的这个经历的时候， 啊，自己就很感觉到好像神没有在祝福他。我知道甚至有一个姊妹，因为她的宠物她的狗死掉，她说神不爱她了。我们对死亡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基督徒对死亡一个正确的看法，首先我要问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你可不可以忧伤，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首先要问你可不可以忧伤。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他说：论到睡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这句话意思不是叫你们不可以忧伤，他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你是可以忧伤的，但是不要忧伤到一个地步好像是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可以面对死亡的时候是可以忧伤的。我告诉你，在圣经上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在约翰福音11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拉撒勒，他死掉了。拉撒勒的他们一家人，包括他的姐姐马大、玛利亚，都是跟耶稣很要好的朋友。当拉撒勒死掉之后，主耶稣到了他那边去。那么，圣经上面出现了一句话，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在35说耶稣哭了。耶稣没有到那边是说：“哎，马大、玛利亚，你们这些姊妹们不要哭啊，你们要表现出来你们的灵性。”耶稣没有这样讲啊。耶稣哭了，然后到了43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是耶稣在大声呼叫。大声呼叫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ngry， 就是愤怒。他愤怒什么？他对死亡愤怒。主耶稣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是掌管生死的，但是在世上的时候，他对死亡愤怒，是表示什么？他是还是有人性的。所以我们在死亡的面前，基督徒在死亡的面前，我们当然基督徒看死亡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要有人性。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做过头，我们要劝人家不要悲伤哈。看到有人过世了，你劝人家不要悲伤。那我们中国人的理由，如果你看过这个的话哈，20年后又是一条河，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哈。如果你看过武侠小说，这个常常用的这句话。那么另外有一种说法哈，叫做生命之轮，就是说哎呀，人都是生命之轮的一个小角色啊，我们死了以后，那个在地上呢就变成肥料了哈，这在滋养大地哈。那有一种比较文雅的说法是化作春泥更护花啊，对不对呀？不对的，这是不合圣经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的。那有人说：“哎呀，死亡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是生命的一部分啊，死了就死了哈，不要难过啊。”这样的说法，有一点什么，把人看得死看得太轻了。我们人不是沙滩上的浪潮啊，浪起来了啊，浪走了，然后就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成了基督徒以后，我就可以不应该有七情六欲。你还是要有情感的，欲望不好的欲望不可以有，但是情感是仍然有的。这样说是没有人为的，耶稣我们刚刚举了例子，耶稣也没有这样说。我们所以面对死亡，我们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悲伤到没有好像没有指望的人。基督，所以这就是第二点，基督徒面对死亡之后不要没有指望，就是刚刚我讲的。有一个姊妹，因为她的狗死了，她就变得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我们刚刚念的，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那么指望，基督徒的指望，死的时候有指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基督工人神学院的现任的院长叫吕少昌牧师啊。他曾经做过见证，也登在网站上面。 他在1986年的时候，他的6岁的儿子，他们带着他6岁的儿子到他妻子的老家去，结果一不小心他的儿子从楼上摔下来，哇，就赶快送到医院去啊，急诊，结果他儿子死了。他们夫妻俩都是很爱主的，但是吕院长当时真是受不了，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然后儿子死了，他心里面很难过啊，对神也很消极。结果没有想到神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鼓励他。神怎么鼓励他？神跟他讲，你儿子死了，你心里很难过，好把我妈也删。我们的天父把他的独生爱子死了，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李牧师、李院长突然就醒悟过来了，从此他们就决定，夫妻俩都决定要全时间来侍奉，他就到了美国来读书。弟兄姐妹，我们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看法的时候，就知道死亡是什么。死亡是有可以带给我们指望的，在死亡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有指望的。为什么？因为死亡是新的航程的开始。我们人情绪上是会忧伤，但是我们要知道死亡会使我们变得更好。当然很小的孩子死了，突然之间死的人我们都受不了，但是要知道他是到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坚守我们信心，对死亡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第二个，我们讲到保罗所说的回顾一生的果效，他在第七节里面讲什么呢？他说，在讲那个节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句话哈，就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叫做 Howard Hendricks， 他曾经把圣经里面将近100位的人物去做研究，然后他得到一个结论。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大约有1/3的男女，不管男的女的哈，结局都是不好，或者是不道德犯奸淫，或者是离弃信仰。哎呀，你说圣经有这么多不好的人物啊，但是我们要感谢神，还有1/3的结局很好。保罗当然是其中之一，我希望我们在座都是其中之一，1/3啊，结局很好啊。保罗对他自己一生的回顾是什么？怎么回顾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三个已经打过，已经跑尽，已经守住了。我们先来讲已经打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打过什么仗？不是啊，他不是去当兵打仗。打仗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打仗这个意思就是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摔跤，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征战。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很多，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征战，属灵的征战，其实那个字原来意思就是摔跤的意思，就好像这个图片里面一样哈，是一个 struggle， 是一个征战。我上个月就在十月份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呢，不小心那个膝盖受伤了哈，韧带那个受伤，摔了一跤。那么后来我就到我们这附近呢，来啊找一个那个专门看膝盖的 knee doctor， 膝盖的医生。那从我家到他那个诊所呢，只有20分钟。我是下午4:30的时候去看他，等到我看完的时候，都已经天黑了哈。那我那时候这个交通就比较拥挤了。那我上了车，已经开车了，我就决定，虽然那路很熟，我不用 GPS， 我还是用了 GPS。GPS 就告诉我说，如果你选这个 A 项的话呢，你可以省15分钟啊。我就选了 A 项，然后就开了哈。开了不久就发现不对了，原来我开到山上去了。 哎呀，那个山路啊很小，那没有办法回头了啊，没办法回头。哎呀，我这没办法，就也是骑在虎背上了啊，我就开啊开啊，一下子远灯换成近灯，因为对面车来就换近灯嘛，然后常常要踩刹车，因为一直在转弯。因为我也很紧张，为什么晚上我是不太开车的人，因为眼力不是很好。那天是晚上啊，要开山路，哇，一路都提心吊胆这样子踩刹车一路开。他说可以省十五分钟，结果到家还花了四十分钟。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征战。你在跟外在黑暗的环境去征战，你如果不踩刹车，你如果不照打灯出来，你可能看不清楚。你如果算了，我就这样子开，那很可能就掉到山下去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所谓的征战，所谓的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你说，哎呀，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嘛，我们常常都会有这种 struggle， 都有这种好像挣扎在里面了。但是保罗在这边讲的不是我们平常的事情，而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有的。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五节，就是我今天讲的经文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怎么去劝勉提摩太。从上文下理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到底讲打那美好的仗，那个仗是指什么。我来念给大家听哈，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在这边讲到哪几种征战呢？哪几种摔跤呢？第一，厌烦纯正的道理，随从自己的情欲；第二，假师父荒谬的原因。在这末世的时候，更多这种异端出来了哈。还有你人生的苦难，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挣扎的、征战的。特别是讲到情欲哈，随从自己的情欲。我讲到情欲的讲到，我们肉体上面常常有这种跟情欲的征战。摔跤选手，我们刚刚在讲摔跤哈，那个摔跤选手，事实上所有的运动的选手都一样，在训练的时候要有节制。我们基督徒在面临的这个征战的时候，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节制。那么选手，运动的选手，他所需要的节制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又是感恩节，又是 Christmas 啊，常常会办 party 啊，那很多人就办 party 就玩啦、啊，在一起啊，弄到晚上半夜啊。但是运动选手行不行？不行。运动选手如果他正在训练期间，他就要被什么？被教练给规定啊，你晚上几点几点就要睡觉，所以不能弄到太晚。另外，比如说饮食啊，在饮食方面，运动选手也要受节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哈。在我们最平常的吃啊，在我们睡觉等等，那么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说，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我们所讲的节制，就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你在吃啊喝啊你睡眠啊这些方面的节制，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有一个更深层的看见。这边保罗在这边讲诸事都有节制，这个节制是什么？这个节制讲的是你自我的控制。我们在跑属灵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要有自我的控制，是 ego control。 最难的是对自己啊，对自己的自我的一个控制。那自我控制简单来说就是什么？你不要自我中心，不要过分的自私自利，其实这都很难哦。我们在西谷硅谷这个地方人才济济啊，但是最大的问题，很多人都是自我中心，这是很奇妙的一个道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聪明的人往往就很自我中心啊。那么我们基督徒要避免这一个，要知道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属灵征战的本质，事实上是跟你自己自我中心摔跤是最大的一个事情，而不是跟外在的。常常我们过不去的是我们自己。 那你说，哎呀，我年纪大了，哎呀，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算了算了啊，不要到了年纪这么大，我还要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啊，好像不应该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子想法，你就放弃征战。放弃征战是什么样呢？就好像我那天在山区里面开车，我都说算了算了，四十分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四十个月可能就很长了。你说我四十个月我就放弃了，你放弃的结果是什么？你放弃的结果，你就是灵命就越来越差，你可能掉到一个光景里面，就是很不好的光景里面了。那你说这个道理我也知道了啊，那我们怎么征战啊？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呢？圣经有话说哈，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当中有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哈，最重要的是什么？要读经，要祷告，就是要靠着圣经的话语，靠着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你刚刚信主当然是很喜乐，我也恭喜你们哈，但是你要知道马上要来的是那属灵的征战。好，第二个，保罗讲过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接下来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跑的路，什么是当跑的路呢？在英文里面讲说 I finished my course， 好像很容易误解哈，是我的路，不是的。他这条路是主借着圣灵要保罗跑的。保罗一生是在逼迫患难的路，不是保罗自己要跑的路，不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大光照之前的路，而是什么呀？而是悔改做见证的路，当跑的路。保罗的一生啊，在这个大马色悔改之后呢，他马上受神引导到亚拉伯三年，然后呢，他受圣灵的分派到各地去啊，去布道啊。然后呢，他看见了异象，异象当中要马其顿有人在呼喊，要他去帮助他们。他原来不想去马其顿的，但是被圣灵的带领，他就去了马其顿。弟兄姐妹们，我把这个保罗一生当中一些重大的事情讲出来，告诉你们什么？保罗所跑的路都是神要他走的，都是圣灵在引导他，神要引领他的。他说他成就了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弟兄姐妹们，你的道路是什么道路？保罗的道路是来传福音的道路，请问你的道路是什么道路？你已经跑进了吗？请问你怎么去跑进？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如果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基督徒啊，神的话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去做，但是常常我们人是怎么样子啊？行百里者半九十，常常是很多人到最后没有坚持下去。怎么能够坚持下去？怎么能够跑完呢？我跟大家讲一个事，讲一本书上面讲的，有一对父子啊，他这个爸爸呢是在一个基督教的Christian College， 他在学院里面呢教书，他跟他的儿子。有一次呢，就从那个英属的哥伦比亚呢，从北边往南一直走到南加州，这个落基山山脉啊，走了1000英里，好几十天的路程呢，很难呐。那个有时候天气一下子变化，忽冷忽热哈啊。有时候会碰到熊啊，来晚上要搭帐篷啊，有时候吃东西不够。很艰难的路，走这条路的人呢，大多数人呢都半途而废，能够真正成功的就10%。那么这个教授呢，他当 时跟着他儿子背着背包就走完了。他后来出了一本书，他在书上总结了他的经验，他说我们怎么能够终于走到了，这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跑进跑完主给我们的道路的一个借鉴。他说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呢？他一开始就决定说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跑主要你跑的道路，你说我不太确定啊，我试试看能走我就走下去，告诉你大部分时候你是走不完的。宣教的路是如此，服侍主的路也是如此，你若是想我试试看、啊、大部分是不行的。一开始就要下定决心，既然是神的呼召，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上，我就要跑到最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要预期最坏情况会发生。为什么这些走这个洛基山山脉很难走的1000英里，很多人就不行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都有点浪漫的情怀啊，以为这一路上风光明媚啊，啊，碰到熊出现了吓死了，碰到晚上哇天气那么冷吓坏了。我们在跑主的道路的时候也常常是如此的。我们刚信主，哇，信主多好啊，受洗了真好，前面是不是风光明媚啊？不一定啊，常常有攻击，常常有迫害，有难处在你的面前。你要心里面有一个最坏的打算。有一个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情形都可能发生，当你心里面有这个准备的时候，而这个情况真的发生的时候，你有心里有个准备。我把这些话送给各位的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也送给刚刚受洗的那五位弟兄姐妹。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你要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跑进这条道路。 George Mueller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创办了穆勒神学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他有一天呢神感动他，他要为五个他还没有信的朋友祷告。结果祷告，第一个朋友没有多久他就信了，第二个、第三个朋友呢，好像几年之后也信了，第四个朋友拉的时间比较长了，25年以后才信。然后呢，第五个朋友，他为他祷告了52年，没有信，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信。等一下。在他上葬礼的那天，那第五个朋友来了。葬礼之后，他马上就信了。弟兄姐妹们，神的做事是多么的奇妙！但是我要主要讲的是什么？如果你有亲友朋亲人还没有信，你为他祷告，不要说我祷告10年很久了，穆勒祷告了52年，我自己被呼召出来，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长辈为我祷告了10几年。他一直不跟我讲，他一直为我祷告。然后我决定前时间服侍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说：“我为你祷告10几年了。”我说：“哦，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跑主要我们跑的道路的时候，要有那个耐心啊。”第三个，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句话所信的道在英文的意思是我已经守住信心。守住信心是守住谁的信心呢？守住保罗的信心，还是守住保罗对别人的信心呢？都不是，他乃是守住了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的信心。所以和合本翻译的很好哈，所信的道就告诉你，这个道成肉身，他是所信的对象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已经守住了。他守住了什么？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守住了什么？他就是一直相信耶稣所说的话，相信耶稣所应许的必然会成就，相信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所以一直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一直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说我会信耶稣，我会信主，当然是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啦，对不对？这个东西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但是我要问你啊，你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是相信他某些话呢，还是相信他所有的话？相信圣经上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你扪心自问，你是相信每一句话吗？我告诉你哈，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公司的老板啊，他有一天突然就召集他的员工啊，早上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今年年底的时候，我跟你们发年终奖金，每一个人3000块。哇，这个会议解散，大家议论纷纷呐，啊，到底老板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给我们3000块。其中有一个人就说：“我相信他讲的。”哎，后来隔了一阵子，老板又召集大家，我们最近生意很好啊，我希望大家你们每一个人每天多做30分钟，多做半小时，但是呢我又不能给你们加班费哈，但是将来呢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哈，我一定会想办法来报偿你们。他们回去又议论纷纷，前面那个说了他相信老板要给年终奖金的人，这次他讲的不一样了，他说我不信。他说哎，奇怪了，你不是老板说有年终奖金大家都在猜疑的时候你说信，现在说要叫加班你又不信，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信老板还是不信老板呢？他说很简单呐，老板要发年终奖金，我也不要出什么力啊，我当然要信啊，为什么不信呢？老板说要加班，我每天要先耗三十分钟在上面，将来有没有报偿都不知道，我当然不信啊。这个例子就说明了，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哦。当我们说你信耶稣可以进天堂的时候 ，Why not？ 对不对？你又没有任何损失嘛 ，Nothing to lose， 所以就信了。当圣经上面说，哎，你不要看重地上的财宝，要积财宝在天，你要奉献，哎呦，要奉献啊，哎呀，我这口袋要抓紧一点啊。弟兄姐妹们，这只是举例而已啊，不见得是对号入座啊。你是相信耶稣的每一句话吗？你相信主耶稣说你要背上你的十字架吗？不要只相信信耶稣进天堂那一句话而已啊，那当然很重要，要信的。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要相信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说哎呀很难哦，哎，有人说也不是那么难的，那到底是难还是容易啊？我告诉大家，其实重点在哪里？你愿意付代价就容易。你要是认为我信耶稣不需要付代价啊，你不愿意付代价就难。那你怎么能够去愿意付代价呢？你靠神就容易付代价，你靠自己就很难付代价。圣经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教导哈，我就不多说了。好，我们再讲第三点呢。第三点是讲到保罗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对未来的一个期盼。在第八节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注意那日哈，注意那日。有一句话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明年是改教500周年哈。马丁路德说，我的日历上面只有两个日子，今日和那日。大家注意听这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活在当下今日，但是呢我们眼光要看着那日。那日是什么日啊？就是在这经文讲的按着公义审判的主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怎么活，怎么样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你不可能不看那个最后的那日。我们的目标是朝向那个最后，当主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可以站立得住？神会不会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神会不会说 Well done， 弟兄姐妹们，今日和那日啊，今日和那日。那我们来看看，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哇，真好哈！保罗第一个，保罗有这么大的信心；第二个，哇，神对他真好，他可以确信将来有一个冠冕为他存留。但是往下看的时候，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们，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不是只有给保罗的，也是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只要你爱慕他显现了，爱慕 主耶稣再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是荣耀的日子。我们做基督徒固然是要把今天活在当下要做好，但是我们也朝向那主再来的日子来过日子。这句话重要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我们上文下理来看，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的第一节，保罗在劝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啊。保罗对跟提摩太的关系几乎是父子的关系，他说属灵的儿子嘛。他说不是用他这个属灵的父亲的身份呢，他说凭着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主耶稣将来会再来的时候，和他的国度来嘱咐你。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爱慕啊，必须爱慕。那你说哎呀，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很年轻啊，我还年轻呢，谈什么一生的检讨，这个话题不是太严重了吗？但是我一开始也说，我今天跟大家十二月的时候跟大家选这个话题，一方面当然可以作为我们一生的检讨评估，二方面也可以看我们这一年是什么样子啊，也可以当作这样的一个应用啊。首先你要问你自己，今年那美好的仗你已经打过了吗？那什么意思？你在今年跟撒旦肉体的征战，你的胜败如何？你是不是还常常发脾气？你是不是还是常常跟家里的那另外一半没事就吵架？你是不是在公司里面跟同事的相处、跟老板的相处有问题？你是不是还是自我中心？第二，当跑了路，我已经跑尽了吗？你神要你跑的路是什么？你首先要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要按照神对你的呼召去跑这条路吗？你今年该做的事情你做了吗？你传福音了吗？你帮助人了吗？你做好那个基督徒是光是盐的一个身份吗？第三，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吗？你今年有几分遵守耶稣的话？大家回去再看看耶稣所讲的话啊，当然很难，包括我在内都不见得能够遵守每一句话，但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可能大家有三个不同的答案。第一个就是说，我不曾抵抗撒旦和我的肉体，我不觉得有挣扎。你讲的什么事？你讲的挣扎、讲的征战，在我身上没有。对不起啊，如果你说你真的没有，大概你是放弃了。如果你是认真的，肯定有挣扎的。如果你放弃，你就不觉得，你连感觉都没有。第二个，你说哎呀，我是愿意啊，我愿意征战啊，属灵征战我愿意，但是我每次都被打败，我好惨啊。第三个，你说我借着耶稣基督，我在2016感谢主我能够得胜。我请问大家，你是属于这三个群体的哪一个？还有将近20天的时间啊，在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新希望之前，请大家把握住，把这三点呢，我们刚刚讲的啊，打那美好的仗啊，从那个开始去来反思一下。但是我也要来勉励大家，就好像我一开始讲的欧保罗教授他一生的故事一样，我们难免都会跌倒。他虽然是宣教士啊，他说他一生所做的就是要让人明白他所信的主是什么样的主。当他的儿子，小儿子从古堡上面掉到底下摔死的时候，他赶去把他儿子给抱起来，他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还好不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他也一样有情绪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很靠近主的时候，也许我们灵命很好；当我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也许我们又掉到低谷，这是人生的常态。但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的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当你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能够2017靠主得胜。阿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原本是软弱的，我们只有在靠着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刚强。我们原本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有盼望。我们知道你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时常的提醒我们，我们要随着圣灵走，而不随着情欲走，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感谢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